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月10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看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先来听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1月10号星期二，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上午9点，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央行行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没有对即将到来的2月份的联储会议如何议息做出任何暗示，而是着重于强调央行的独立性的意义。他说，为了抑制经济增长，加息呢会引起政治上的反对，但是呢，美联储将坚定地致力于抑制通货膨胀。他认为价格的稳定对于健康的经济是一个基石，假以时日，价格稳定会为公众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其实鲍威尔在国内已经遇到反对，11月的时候，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就说，飞机着陆和坠毁是两回事，鲍威尔很可能把我们的经济推下悬崖。所以鲍威尔的讲话呢，可以看作是这一类的来自于政界的反对的一种回应。今天早晨，世界银行还发布了他们的最新的对于2023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在6月份他们发布的这个预测当中，他们认为2023年世界经济会增长 3%， 但是今天的报告大幅下调了这个比例，认为2023年世界经济将只增长 1.7%。 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系列的投资专家对于目前金融市场的看法，这些金融专家认为市场大大的低估了通货膨胀，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率会在比较高的水平上持续更久，而政策利率也将会更高，持续更长。那么哪一些专家持有这样的看法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法国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叫 Camignac， 他的投资委员会成员兼跨资产团队负责人 Frederic Leroux， 他认为美国的这个工人短缺可能会导致通胀高于预期。那现在市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错误，或者说他认为是最大的错误，就是预期明年2024年通货膨胀将降到 2.5%。 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类似于1966年到1980年的宏观经济周期，那时候的能源冲击推动美国的通货膨胀两次进入两位数的高度，就是超过 10%。他认为黄金、日本股票和值得信赖的稳定的公司收入型股票将会重新受到市场的青睐，因为现在实际上所有的利率还是负的，因为通货膨胀比这个联储规定的利率高嘛，所以是负的。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呢，人们会愿意就是买入这些稳定的、稳健的这些资产。再有呢，在上周五的时候，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Philip Lane 他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即使是飙升的能源成本有所缓解，价格压力依然是很高的，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贝莱德，就是 BlackRock Investment Institute 贝莱德研究所，也认为高通胀将持续存在，经济衰退将刺激联储降息的这种希望是比较渺茫的。相反，他们认为随着经济放缓，市场将会更加看到痛苦，联储只会把大幅的加息改为小幅加息，交易员现在压住通胀暴跌是不对的。再有一家呢，就是 Fidelity Investment 富达投资全球宏观主管Jürgen Timmer， 他告诉彭博社呢，他认为通胀上行仍然是这个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有不同的意见， 在荷兰的一家管理着2460亿欧元的资产管理公司，叫 Rebecco。这家公司认为2023年将是利率、美元和通胀到达峰值的一年，那也就是说在2023年的某一个月，利率、美元指数和通胀都会见顶，在那之后就再也不会这么高了、一段时间以内，不是说永远哈。因为它会，如果是经济无法软着陆的话，硬着陆一定会引发降息，也就是说美联储当到时候会承受不了经济硬着陆带来的这种各种危机爆发的这种压力，而只能降息，放弃他们所想要的通货膨胀目标。这是这家公司的专家们的预测。好，今天就报告到这里，明天再见。
好的，感谢何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和中国大陆有关的。其实在昨天呢，我们也已经有报道过，是说赵立坚呢他已经被调任了，外界对此有很多的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有一个本台的采访报道，引述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对赵立坚调任牵扯的局势的一些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我们已经报道过，说最近呢，中共的外交部已经出现了人事的大调整了。在1月9号，中共的外交部呢网站已经显示，中国的战狼式的外交的代表人物、原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已经调任到外交部的边界和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了。有一些观察人士啊，认为赵立坚这次的调任看似平级转调，实际上呢是贬职。我们来看看一些专家是怎么说的。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表示说，赵立坚离职的原因呢，他是这样分析的。
我觉得是他自己表现得不好嘛，方面他自己本身不断地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啊，然后用一些伪造的图片啊，去制造一些外交的冲突跟纠纷，这本来就闭国外交官不及格的一个表现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许多的这个记者会上面，他答的也并不是非常恰当嘛，有时候甚至还找不到稿子怎么念。
那么还有一位专家呢，他是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的前院长，叫做余松基，他是一名将军啊。他认为说，这只是习近平的另一个布局，谈不上升还是降。他是这样说的：
他新到任的海洋事务司的这个副司长，他负责的是海洋边界啊，跟他的陆地边界。南海一直是中国跟美国南海主权伸手国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争议的议题啊。那赵立坚去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啊，这个凸显出他未来在南海主权还有在跟周边国家的边境这个界限的这一些主权的争议啊，中国准备采取的是强硬的姿态。
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秦刚。秦刚他在赵立坚调任前两个周被破格的晋升了，他成为中共外交部的部长。在1月9号的时候，秦刚应约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会保持一个高水平的发展，并且他还宣布说会出访非洲五个国家，像伊索比亚、加蓬、安哥拉、贝南、埃及，还有呢就是非洲联盟的总部、阿拉伯国家还有联盟的总部。那么在去年的12月份呢，美国也是在华盛顿举行了美国的非洲的峰会，大约是有50位的非洲领导人出席了这次峰会。拜登当时宣布了美国对非洲大陆的一系列的投资，他说拜登当时说，当非洲成功的时候，美国就成功了，整个世界都会成功。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政大国关中系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他认为美国呢是希望能够重新掌握在非洲的领导权，避免非洲受到中共势力的影响，所以呢现在中共也要赶去救火。但是中共过去几年对非洲的救援的金额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非洲也是中共在国际战略上反制美国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宋国成说，
也可以预见未来美洲之间在非洲地区的角力竞争甚至包含在经贸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各种对抗的形式都会越来越明显，而且是越来越强化的。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将军，他却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非洲非常的接近欧洲，它的西边就是太平洋，对岸就是美国，是地缘战略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目前呢，中共已经在伊索比亚建有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了，并且呢，还想要在坦桑尼亚也是如法炮制。他说，
他想要以非洲为基本做一个投射啊，下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建立跟中东的这个势力范围那另外呢，在西非希望能够建立军事基地，这个就可以直接威胁到美国大西洋东岸。它凸显了中国现在下一步在地缘战略上跟美国抗争的动作跟姿态。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现在是怎样的。这篇报道呢，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梁欣的一份采访的报道，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的财政部长刘昆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宣称说，坚持中央不救助的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那刘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了财政部未来规划地方投诚公司的一些思路，用了不少的篇幅去谈到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重要性。那么他说，对于导致地方政府巨大隐形债务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会进一步的打破地方的兜底预期。这句话虽然说的非常的官方，但是我们可以听到表达的意思就如他说的，谁家的孩子谁抱。那对于这种现象，海外智库天君正经的研究员任仲道向希望之声来分析说，他说最近几年中共中央还有他地方的税收呢，是中央把财权上收，市权下放，那么地方当局的税收就少了，靠着中央财政分钱到省一级，然后各个省再往下分。任仲道说，
现在呢，中央是没办法支出这么多的钱，所以对于地方的财政不会救助。
他还说，
它会导致地方政府呢入不敷出啊，本身它的债务就越来越大，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和系统风险。
根据去年八月份中共中央社的报道，在2021年年底开始的时候，中国有多个地方的地方政府陆续都出现了财政困难的问题。那么随着2022年 COVID-19 疫情在不断的多点的爆发，房地产市场还是这样的低迷，这样的因素重创中国的经济，地方的财政问题就在加剧。那么在2022年的上半年，中国的31个省级的行政区的公共预算收支都是赤字。著名的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在9号的时候向媒体 RFA 表示说，去年在中国31个省市地方的财政全面的亏损，必须要发债举债了，那么预计今年不会比去年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高级的审计师李恒清向希望之声分析说，他说中共中央呢是能管他一定会管的，不管就是因为没钱管了。他说，
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他们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得到业绩能够升官，就不惜大规模的举债搞基础建设，
全是政绩工程，赚不到钱的。
他还说，
付出的代价呢是巨大的债务，这还是明面上，还有更大的潜藏的，就是政府担保，叫做账外的，所以他救不了。刘昆走得更绝，他不管救了，他一个财政部长他有多大的权力？这就是习近平的意思，他叫让各地方的官员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那么这里的刘昆呢，就是中共的财政部长刘昆。刘昆他一再要强调，他说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要加强政府债务管理，要开前门堵后门，要牢牢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等等等等。李恒清分析说，这些投诚的公司存在呢，就是为政府融资而用的，并不是实体，全部都是空壳，那么破产了就是一分钱都没有。李恒清表示说，
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谁买你的债券谁自认倒霉，这个后续的问题就是政府失信，那就以后再想融资或者跟银行借钱借不到了，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走越差，活不了了，说白了。
对于以上的种种现象，海外智库研究员任仲道他分析说， 现在中国呢，大约有4000家中小型的银行正在面临着系统性的风险，也就是说，某一个系统一旦发生问题，就是一种崩溃式的状态了。这也是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系统的控制、对市场的干预所产生的风险，本身已经是千疮百孔，没有办法化解了。好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更多的详细内容感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希望之声 TV 来收看，搜索希望之声 TV， 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